们所有为主的摆上，主都纪念。在这边他那首歌特别感谢主日学的老师，很多孩子生命改变了，因为有这些老师能够带他们来到主的里面。今天晚上是有主日学的老师，有父母哈，那我们在这里一同有一点的交通，有一点的分享。我们刚刚很多弟兄姐妹祷告都祷告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也特别将神家的下一代我们需要带到主的面前。那我们自己的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神家的下一代也是耶和华所赐给我们，我们在这里一起把孩子们带到主的面前。带一个孩子是需要不只是一个家庭哈，有人说需要一个村啊，就是说是一个整体的力量来养育一个孩子。我们先读一下箴言十九章的第十八节哈。箴言十九章十八节，请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读。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趁着有指望，我们需要来管教。我们知道孩子们从他小的时候可塑性是最大的。有一本书叫做三岁决定一生，三岁决定一生，那么小的时候他很多的个性的塑造，他很多对神的认识哈。那我想当然今天也许你说我已经孩子过了三岁，那趁着越早我们来管教他们，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哈。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二十二章第六节，我们再读一节哈。箴言二十二章第六节，好，请我们一起来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在他小的时候教导他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神的心意啊，一直到他老他也不偏离。孩子长大其实非常的快，我们看一天一天过去，那很快他们就到一个时候他必须是自立好，他很多事情他要自己做决定。父母不能一辈子跟着你的孩子，但是趁他小的时候教导他，那他认识主，他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法则。我们说我们可以把孩子交托在恩主的手里面。那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讲到关于神家的下一代或者我们的孩子哈，那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感谢主，有许多愿意对于孩子们有负担，无论你自己有你的孩子或者是没有，我们愿意在神的家摆上，为着神家下一代做主日学的老师啊。其实主日学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刚刚唱的那个，他说他八岁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然后带他能够信主啊，所以他永远是非常非常的感谢。那今天我们说神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来服侍这些孩子，那有好的，我们说是尽责的老师，其实已经是非常好的老师哈。那你不要讲说那不尽责的，我们今天我想我们当中没有不尽责的哈。那有些曾经也遇到哈，他该教课教主日学了，他课本教材也没拿到，他也没有预备，好像匆匆忙忙的到了那天说哦，我教主日学啊。啊，就是这样子哈。我们说有一些是不尽责的，那尽责的呢，他会提早预备，好，那他会提早到教室，也许是预备好所有的材料， 那他等孩子来，那他很认真的教，那最后呢，他把东西都收好，那等等的，我说有很多我们说主日学老师该尽的责任呢，尽责的老师他都注意到了，他也都做到了。那我们说感谢主，神的家有这些尽责的老师。那但是还有一种老师，我们说是有使命的老师。我们知道我不是尽一个责任，好像我来教导他们。那有一些呢，他是说大人在聚会啊，小孩子不能吵，所以呢我需要有一个课来打发他们，来管他们啊。尽责我们说已经很好了，但是呢今天神其实要给我们是一个有使命的老师。我们要知道孩子他们在教会的时间其实并不是那么多，你看一个礼拜孩子们安排主日学老师教导他们的时间呢、啊，其实是不长的。虽然你会觉得说哇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好像很长很长的时间呢、啊，但是你比起来说他这个礼拜多少的时间是在家里面的，在学校里面的，那他到底一个礼拜只有几个小时，也许呢他是接受在神的家里面老师有机会来教导他。所以我们说今天每一个机会我们带着一个使命，要把主能够带给他们，要把他们能够带到主的面前。他们从小若是遇见了主，那真的是一生对他来讲影响是太大了。有时候你看孩子很小，但是很小的孩子他们就会遇见主，他们可能不晓得在哪一次神的话进到他的里面，在哪一次圣灵感动他，圣灵在里面开启他，他遇见了主。那这是我们做主日学老师，我们知道我们是带着一个使命，你有使命要把神家的下一代带到主的面前。所以你在平常的时候你为孩子祷告，一个一个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为他祷告。我们的责任不是说我那天那两个小时或怎么样我在那里教主日学，是一个责任。那今天我们要看见神托给我们的是超过一个责任，是一个使命，要把我们神家的下一代能够带到主的面前，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每一次你要为孩子祷告，哎呀真的是关心他们，你在上课当然我们也祷告，让圣灵能够工作，让孩子们他们真是有一个机会让神的话进到他里面，或者是圣灵感动他，孩子遇见主他们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上完课不是就停在这里了，孩子们一直在我们心中，我们为他们祷告。那我是想这个是有使命的一个老师哈，那跟有责任的老师差了很多很多。那盼望说每一位主日学老师我们彼此勉励，那都是有使命的，看见是神托给神家这下一代哈，托给你们。那主日学的老师在神的家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曾经有一个非常属灵的姊妹哈，她教导主日学的老师，她说你让孩子们有两件事情是最主要的，要让孩子们从小他们就认识的。那第一个呢就是神是可爱的哈，当然我们传讲神的爱，让孩子们知道他们是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神是可爱的。但是呢不能停在这里，他说第二点呢要他们孩子知道神是可畏的，要他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你不能只教导一面，若只讲神是可畏的，可能孩子们他们会害怕而远离神。你光讲神是可爱的，他们不知敬畏耶和华，很多时候他们只是觉得神是有恩典的有怜悯的，但是他们却没有一个敬畏的心， 愿意好好的活在神面前。神是可爱的，神是可畏的。我们在这两个点上彼此勉励，彼此勉励。神把这个使命托给主日学的老师，也就是托给我们每一位。那今天在神的家里面，求主让我们带着这个使命，我们知道有一个属灵的沉船是那么的重要。如果这个属灵的沉船没有传下去，我们所领受的属灵的产业如果只停在我们这一代，那神的家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弟兄姊妹，属灵的沉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带着一个使命感我们来教主日学。所以不是一个教课的问题，而是一个属灵沉船的问题，而是一个把神的儿女、神家的下一代，我们怎么样为他们祷告，怎么样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呢，跟每一位父母，那我们彼此之间呢有一些的勉励，有一些的勉励。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今天神托给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教导他们。第一个，当然我们看见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孩子，所以孩子是需要管教，但是我们要知道如何来管教他们。那孩子们是需要越早我们来教导他们，他们的塑造性其实从小他们里面很多对他们的影响是一生之久的。那我们在这里呢有几个点啊，盼望说从我个人三个孩子哈，那从我在神的家里面看到许多的家庭，看到很多弟兄姐妹经过这么多年日哈，也有许多孩子还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好像他还蛮听话哈，父母要去哪里孩子也没有什么权利，或者说他有什么能力说我来反对哈。那但是呢孩子长大很快的，一到了大一点的时候，很多父母他们所遇到各样的难处哈，或者是说遇到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看到很多各样的情形，那我想有几个点呢是从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或者是从弟兄姐妹我们彼此一同在这里教养孩子的时候彼此的勉励。那第一个点就是在你的家中是不是让主能够居首位。我想很多的家庭呢都有一个牌子哈，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那但是实际来讲，是不是真正我们让基督能够做主啊？其实呢在我们生活很多细小的点上，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验证，说到底基督是不是主啊。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孩子们呢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他们看的其实非常的清楚，那他也一直在试探着父母的那个底线到底是什么。那所以呢今天如果说我们可以说很多父母在这个时代他们注重孩子的教育，我们说其实这个是好的哈。你到国外去，到墨西哥人中间，他们父母不注重孩子的教育，就很多孩子他们最后的结果哈，那其实他们孩子们在社会上在各方面都是在后段的。那只有像中国人东方人很注重孩子的教育，那其实在整个社会来讲大家都觉得哇，这是模范的，这是很好的。但是今天如果一个父母，我们看见很多哈，他把孩子们的教育摆在主的前面的时候，有一些父母们安排孩子的补习，安排他们的一些什么需要学习的一些情形，把聚会的时间甚至都占去了。然后呢或者是说孩子他要聚会的时候，父母说功课太忙了，或者是怎么样哈，就是说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 常常把主是牺牲的。那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情形，很多弟兄姐妹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没有说主的事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但你没有把主放第一位，从他小的时候你没有这么绝对的时候，你有一次让步，孩子们呢他就会抓到这个机会。为什么那一次可以呢？那我这次我们再妥协一下，为什么就不行了呢？那父母有时候就一步一步的哈，你的原则失去了，你没有把主放在第一位，以后孩子他很难，你教导他说你要把神放在第一位，你没有办法教导他，他看见的是父母的那个榜样，他所成长的那个环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他在小的时候，有时候你觉得他还小吗？他不懂事。但是等到他长大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很稀奇，我们家孩子都很大了，很多时候他们回来跟我们聊天啊，那很多时候他们会讲他们小的时候对他印象很深刻的事情，那有很多都出乎我们的意外哈，原来他还记得，而且对他有很深的影响啊。有时候就是一句话，有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举动。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在他小的时候让他们里面清楚神是第一。所以我们自己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哪怕一个最小的一个聚会的时间，一个迟到，孩子们其实他们都在看你。为什么上班你就说不能迟到，聚会呢有些人他就马马虎虎的，好像就说神的事情不需要比世界上的事情好像还要更是好，就是说还没有要求那么高，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是我想第一点想跟父母们彼此勉励哈，这个是要从小让他们能够认识我们家神是第一位。所以那个牌子基督是我家之主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口号，要成为一个实际。那今天我们如果说过去已经过去了哈，我们祷告主说，主你在我家你怎么样能够居首位，你在我的里面先要居首位，然后我盼望我祷告叫基督在我们家中他能够做主，他在一切上他是居首位的。所以我们在许许多多的决定各样的事情当中神是第一。所以孩子们他们要被建立清楚哈，神是第一，父母是排在后面哈，神是第一。所以他们要有一个敬畏神愿意顺服神的心，那这个呢对他们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家的孩子呢有的时候他们后来告诉我们，他们小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的同学会叫他们去玩，好有一些的这个活动啊，或者是甚至有时候要到朋友家过夜等等的，所以他们有一些时候他们来问我们说可不可以去这个，可不可以跟朋友去做那个事。那最后他就告诉我们说他最怕我们给他的回答就是你去祷告。为什么呢？他最好就是说苦苦哀求啊，我们就说好啊你就去了哈，那最后就同意他了，那他也就很高兴啊。但你说你去祷告，孩子们有一颗敬畏神的心的时候，他知道他去祷告他就怕说今天若主跟他说你不该去他又不能不顺服哈。所以他们后来告诉我们，他们最怕就是我们跟他讲说你自己去祷告你看看主告诉你要去还是不去。这表示说他们里面有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他们会不喜欢你叫他去自己祷告自己去寻求。但是另外一面来讲，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知道，孩子从小其实他们里面知道神的心意的，他可以祷告他可以寻求，这不是只是大人，这是孩子，他们很单纯，他们向着主的心那个 很纯净的时候，其实他们比大人还要容易摸着神的心意。所以你要让他敬畏神，那他自己去寻求，我们也可以跟他谈哈。那你祷告后你的感觉到底是什么？你觉得主告诉你什么？啊，其实他们是很容易摸到神的心意的。这是孩子非常的重要，让他知道说神是第一位的，所以他祷告，他寻求，他愿意顺服神。那当然顺服神，很多时候孩子们要听从父母，那这个也是他们蒙福的一件事情。好，所以这些都需要教导他们。然后第二个呢，孩子们看见父母生命其实要成为他们的榜样，生命是一个榜样。所以有一个点呢，我们需要知道的，你千万不要在你肉体发脾气的时候你来管教你的孩子。很多时候我们的管教，你觉得最严厉的管教的时候，就是你因为你最生气嘛，他什么地方不乖，他犯了错哈，你在那里发脾气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你管教的时候。那但是呢，弟兄姐妹，今天能够改变生命，必须是主的生命才能改变生命。我们天然人肉体血气，我们所发出的怒气哈，你可以叫他怕你，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生命，你没有办法让他得着基督的生命，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生命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只有生命能够改变生命。那这个是需要我们祷告。所以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今天如果我们只注重到说儿女本身是产业，你到了一个时候花了很多的时间代价哈，有很多父母到最后他是非常失望的。我曾经看一个老姊妹对我印象很深刻啊，她的孩子对她很不孝顺。她那天跟我讲，她说小孩子哈最会骗人呢。我说什么意思啊？小孩子这么单纯，怎么会骗人呢？他只讲到他的孩子，他说他们小孩子小的时候那么可爱哈，他花了这么多的心思，那结果孩子大了呢，对他这么不孝顺，那么伤他的心，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说孩子好像是骗了他一样，那这个是非常不幸的，或者是说我也觉得他很可怜的一个情形。今天要改变孩子，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有一个认识哈，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你在教养孩子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难处，或者有很多被孩子刺伤，那这都会有的。那但是在教养孩子里面，如果我们注意到说，今天我的生命是非常关键的，我生命如何，我才能够影响我的孩子，生命才能改变生命。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你说我为了要养育我的孩子，我的生命求主来改变我，求主让我得着是更丰盛的生命，求主今天让我活在孩子面前的时候，让他们能够看见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你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弟兄姐妹，你说感谢主，在教养孩子，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这个产业到底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眼目还不是只是说注重在你的儿女身上，说他是神赐给我的产业，我是觉得远远超过这个。今天乃是神把孩子赐给你，你为了教养他，你受了很多的艰辛，学了很多的功课。我们也愿意今天主的工作在我身上改变我，叫我得着基督成为我的生命，这是我现在就得着的产业。 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够明白哈，这个产业不是说你今天养育他养儿防老哈，或者是怎么样，到了以后他是我的产业，好像我能够来依靠他或者我来得着什么。不，你要得着的产业是你在养育他的时候，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得着基督，他成为我们的产业，他成为我们的丰富。当你愿意这样子来得产业，你愿意说让孩子从我们的身上，他们能够看见主，他们能够遇见主。弟兄姐妹啊，这个是一个挑战，但是这也是一条蒙福的路。我们都知道，对孩子来讲，对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当然你说但你发脾气的哪一次伤了他，但那个是反面的，对他来讲是非常负面的印象。但是正面的，他遇见的是在我们身上所显出来那个基督的生命，照他一生，他认识到他渴慕是来遇见主，来更多的得着主。我们渴望孩子们他们从小能够认识主，他们能够走在主的路上。那他们所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在父母的身上，所以父母的榜样到底是如何。我们会遇到很多挑战。我记得我们家女儿还小的时候，那个老大哈，有一次我在早上起来帮他们做早餐，因为还要送他们到学校啊等等的哈。那天我把早餐做好了，哇，这些我看到这小公主一样的哈，都请到下面来了哈。那就我们老大一看呢，他说妈不喜欢，他这个早餐他不要吃。我那天就是必须做一个决定一样的哈。我可以很生气，这个你的老爸好不容易把早餐做好，你就应该感谢，对不对？你就应该好好的吃啊、而且没有什么不好的。那可能他也就很生气，大家就反正就都不高兴哈。那我们再开车带他去学校。我那天啊、感谢主哈、我摸摸主的感觉啊，我就没有生气。我说好，我就再做一份给他。你要吃什么？我就再做了一份给他哈。那吃完了以后，到了车上带他们去学校。那孩子呢，他就跟我道歉，啊，把他对不起，他自己知道他这样子是不对的哈。那我们就一路上一路祷告啊，唱诗歌啊，那真是很喜乐。可能在一件很小的事情上，我们怎么来教导他？那第一个，他遇到的，他所要看见的是一个榜样，就是一个生命的榜样。我们活出来，基督放在首位，也是一个榜样。我们的生命如何，也是一个榜样。那所以这个点上呢，我想不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装一个表现哈，那你会很痛苦的。你要装是装不来的。或者说你光在孩子面前说，那我也很生气，可是我还要假装的跟他微笑，那你做不来的。你必须是从里面被主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得产业啊，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真的不要等到说等他长大了他成了我的产业啊，你一定会失望的。你要得产业，就是你养育他的时候，让主改变我们，叫我们得着基督，使我们更丰盛的生命，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要学习拣选基督是我的生命。我们会天然生命会生气，教养孩子有时候他悖逆，他顶撞，他不听话，我们天然生命有时候你会生气的。但是我们在那个时刻，你拣选基督是你的生命，我已经死了，我可以放下我那个老旧的生命。你第一步先拣选基督是你的生命，然后我们让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我不是讲说 不用管教，或者都没有严厉的话，也不是。但是今天你不能在肉体发脾气的时候你来管教，那是没有用的。我们很多时候对孩子的确他也许伤了我们的心，那我们第一个回到主的面前，真是拣选基督是我的生命，你愿意放下我们那个老旧的，也许你是受伤的，有各样的情形哈。然后我们可以很平和的，但是呢你可以很重的话跟你的孩子有管教有教导，那这些呢对他们来讲那个力量比你在发脾气的时候所说的那个力量要大得太多，是因为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那这个是在对孩子哈生命的榜样。那第三个呢，就是今天我们盼望说每一个家庭哈，最好是每一个家庭呢，那跟孩子们从他们小的时候，我们有一起祷告的时间，或者还有一起交通的时间。所以我们家孩子长大，我们就跟他们讲说，虽然父母我们也都很忙，你说孩子们功课啊，他们到后面会越来越忙，那我们会每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我们分出一段时间来，我们跟他们讲这段时间是我们家庭一起，我们一起祷告，然后一起交通。孩子们有很多他们里面的想法哈，那他们所遇到的事情，他如果没有一个说的一个机会，或者是说他受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没有一个机会能够大家一起到主面前来祷告，来让他得着帮助哈。所以有很多在他里面，你不要让他里面有一些问题，他会一直的累积，或者说在里面好像酝酿。有的时候他在遇到一些不好的环境、不好的朋友，对他一些负面的影响。那这些呢，因为一个家里面的，我们讲家庭祭坛，或者说我们一起能够这样子来到主面前一起祷告哈，那也是一个真正的对他们的关心。我们说这段时间我们也不接电话，我们也没有任何其他事，这段时间呢就是为着你们，那我们能够一同来到主面前，让他们也一同经历，不只在聚会，我们在家庭里面也许唱个诗歌，一起祷告，一起享受主哈，然后他们可以很自由的分享。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想说我们跟孩子之间有没有很好的沟通的时间，大家可以自己想一想哈。有人做了一个统计，那当个统计呢，你看的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会吓了一跳啊。他说很多父母跟他的孩子一个礼拜能够算得上是很好的沟通，他说只有7分钟。你说那么少啊，我一天到晚跟他在一起啊，我光送他上学可能就花了多少时间怎么样。那但是你想一想，很多的时候并没有在沟通，并没有在沟通，很多的沟通不是一个良好的沟通，很多是单方面的，我们在教训他们啊，或者是大家各自忙各自的事情。今天很多家庭大家有没有在一起，就算在一起，好不容易在一起啊，每一个人都在滑他的手机，在看他的东西，并没有说彼此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啊。所以这个点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思想哈。你带孩子你花很多力气，今天早上带他去补这个习去学那个，但是良好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刚刚讲的家庭的这个有家庭祭坛哈，是我们需要彼此勉励的。孩子长大以后出去了，那我们还是很怀念哦，那个时候 我们能够这样子一起祷告，一起交通，孩子们把他们里面的感觉能够跟父母讲。有时候他们也有很多抱怨的，我们在管教他们的时候，或者一些怎么样的情形，对他们来讲他觉得是不公平的，或者是他觉得是不应该的，哎，让他要有机会他能够表达一下，这个是彼此的沟通。那我们彼此相爱，很多时候他受的挫折，他里面的这个他也有受伤的感觉，然后我们最后大家也许一起流泪，一起为彼此代祷等等的哈，那这些都是回忆起来都是非常甜美的。那对于孩子，我觉得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哈，一个保护。所以这几个点我们彼此勉励，把主放在第一位。那我们呢，祷告主叫我们有生命的榜样，能够活在孩子的面前，这是得产业的机会。你如果觉得是一个教导孩子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或者是说不知道怎么来养育他们，那是第一件我们自己可以蒙福的。如果你知道这是我得产业的机会，什么是产业？比如说基督他就是我的产业嘛，对不对？他是我的生命，这是最宝贵的产业。那这个点其实你就在这个过程里面认识了，无论再多的辛苦哈，或者说不容易，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喜乐，有一个知道说真是感谢神把孩子赐给我们。当你说有一个非常乖的孩子，我们说真是感谢主，但是就算孩子是非常乖的，我们也要得产业，也是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向主祷告，得着基督他是我们的产业。那家庭的祭坛也是我们可以来勉励的，让孩子们跟父母我们能够一同祷告。今天很多夫妻他们已经很难一起祷告，那这是婚姻里面那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处。好，如果今天一个家庭能够一起祷告，那你说我的家没办法，也许我的另外一半啊，他的光景等等，不管怎么样，那至少你要负起属灵的责任，你要和你的孩子能够一同祷告，能够有交通。那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个好的交通哈，算得数的交通啊，这些点呢，今天彼此提醒哈，你要留意一下，到底你一个礼拜下来，你想想看说你到底有多少时间跟你的孩子是有良好的交通哈。我也很怀念以前我们孩子他们比方说回家或者什么时候，那他喜欢到我的这个书房啊，然后坐在我的腿上啊，跟我讲东讲西的啊，那有时候你可以跟他有一些沟通哈。那送他们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一点时间是有良好的沟通哈，或者是说整段路上都是他一直在数落哈，或者是都在发脾气哈，那大家闷闷不乐，我想这也有的。因为可能他一大早他就不听话，或者是要迟到等等的哈，我想大家父母都做父母的都有经历哈，光催他们这个预备好，有时候就是一个挑战。那但是我们在这里彼此提醒啊，彼此勉励，我们祷告主叫我们有跟孩子们一起祷告、一起交通的这样的机会哈。那最后呢，有一些的时间呢，我也想说利用这个机会。因为大家的孩子今天教育除了属灵的教育以外，我相信每一个父母对他们在学业上的成就或者是说教育的方面哈，大家也都非常的注重，也很有心盼望说他们能够学得好。那我相信这是父母的心哈。那我也盼望说能够把我所自己经过的一些情形，我的经历，我们看到在我们当中孩子们他们的一些的情形呢，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 有一些原则是我们可以彼此来学习的哈。那如果讲一点我个人的学习，我盼望我不是想说要夸什么，或者是说讲到这么早以前的事情哈，就是说这方面也请弟兄姐妹先知道，我只是想说我当中所学到的一些的属灵的原则，盼望跟弟兄姐妹分享哈，不是有什么我有什么好哈，或者想要吹牛哈，没有哈。那我记得以前到一直到大学就是很不喜欢读书，很喜欢玩哈，就是不太读书的。那后来有机会去研究所，到国外去哈，本来也没有打算去的，后来呢就反正有机会就出去了。后来遇见了主，里面改变了，跟主的关系不一样了哈。后来我就发现说，我的读书呢也就不一样了，也就是说来到主的面前，那每一次读书的时候里面会渴望先来到主面前，所以每次读书的时候先祷告哈。那跟主的关系对了以后，我也发现说以前对读书是真的是没有兴趣读书，那后来就觉得读书开始有兴趣，而且呢上课啊或者是读书啊觉得是蛮享受的。我们那个年代读书其实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家里是没有钱会给你资助你去读书的，所以你必须要去拿奖学金，因为学费很贵，奖学金呢是名额很少，那大家的竞争是非常非常的激烈，所以每一年重新要审核谁拿到奖学金。所以你知道说那个好像就是你死我活这种很惨烈的这种征战一样的哈，那你的成绩就变得很重要。但是那种奖学金呢也不是说白白给你钱或者白白让你读书，你要做助教，你要花时间去教课的哈，那叫助教奖学金，或者说研究助理奖学金，你要帮教授去做研究的，所以是有工作的，你要花时间的啊，你要去教课的等等哈。但是呢这又是一个奖学金，你才有可能够读下来，所以你可以知道说那个时候课业是压力很大的，因为呢竞争非常的激烈，然后呢你的工作也是很忙的。回想一下我的同学们，他们都还没有办法知道说我花多少时间去聚会，那时候每天早上7点就到教会去祷告嘛，那祷告完了以后啊，我们那时候年轻，大家一起就在教会祷告，那时候带领我们的他每一个人有一个蜡烛，上面写上你的名字哈，因为讲好是7点开始祷告，你如果迟到他7点你没来的话，他就把你蜡烛点上了哈，你迟到越多你的蜡烛就烧得越短，对不对？那到最后看谁的蜡烛是最先烧完了哈，表示你迟到最多啊。他是那样子训练我们，每一天早上7点就先祷告，然后呢祷告完了以后呢到了8点啊什么大家才去学校，然后祷告聚会，然后看望，然后青年聚会，追求聚会，主日一天都在教会。那别人没有办法想象说我们有这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生活，那我们有学校的工作，因为他是助教奖学金研究还有那个研究助理奖学金呢，两个都拿的，我是一直拿两个奖学金。那个忙起来，那人家说你的哪有时间读书啊？昨天还有弟兄在问我哈，那他说听说我是4年拿了两个硕士，拿了一个博士哈，都读完了哈。他是一个在南京还有蛮有名的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他问我你是怎么可能做到的哈？我说我也不知道，我回想起来都是恩典哈。但是 我自己知道有一个点很不一样，是里面能不能够有一个平静安稳。在你读书的时候，孩子们今天很多父母逼啊逼啊，可能放了学又去补习，然后一直到他说要上到，我遇到好多啊，他说他们都是要到什么九点多以后，然后才能够真正的所谓的要回家什么的哈。我说那个日子怎么过啊？但是他里面没有办法平静的时候，他读不进去。所以我的经历是遇见了主以后呢，每一次都先来祷告啊，然后呢在主的面前有主的同在，然后里面很平静，所以读起来的时候呢，那真的是不一样。我也需要做很多程式啊等等的，我也知道有主的同在非常的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所以我能够一直拿奖学金，因为我成绩都是全 A。 所以你说那个压力，我知道不是我比较聪明，以前成绩都马马虎虎的，因为不喜欢读书，而且不知道怎么读书，而且也不是那么聪明。但是呢遇见了主以后，发现说感谢主哈，我们不一样了。我们当中有一个孩子，前两三年上海一位弟兄是他的一个外甥哈，然后他拜托看看可不可以到我们那里去哈，读高中这样子。后来他去了读高中，那程度是的确是不太行哈，所以他不能读一般的正常的高中课程，他只能读一种特殊的，因为语言也不过关。那他的舅舅啊，他的爸爸跟他讲，他那个情况啊，他说他本来三本都没有可能考上的哈，在学校啊一直读书都是寄宿啊，他父亲母亲也是花了很多钱，反正，但是呢他都是后面的，他读书真的不是，他这是不行哈啊，无论花了多少时间，他们住校，然后一直每天都到九点，这么样的结果，这真的是不行。后来呢，他到我们中间来，我们第一个跟他讲，主是第一位，主是第一位，你不要把你的学业放在第一位，因为过去他学业是第一位，学校的事是最重要的。我说主是第一位，然后呢，我姊妹每一天晚上有一些年轻人，那他们呢就能够在一起的，就一起读圣经，然后一起祷告，然后就一起交通。他们无论功课做到多累，时间到了，有时候到十点，有时候快十一点啊，大家一起读圣经哈，那没有办法在一起的，他们就用什么微切啊或者什么哈，然后就一起读。你就看见说，这些孩子他们生命改变了，他们愿意把主放在第一位，主在他们生活的里面，不是说只是他所知道我是信主的，或者说有的时候我去聚会，或者我就算每个礼拜聚会，但是没有在生活里面。很重要就是说，让主的同在哈，就是他对于主那一个与他同行，是要进到他的生活里面，是要进到他的读书的里面。后来你就看见说，这些孩子们他们整个读书改变了哈，改变了。那我们没有办法说有时间说真的教他功课这个那个，偶尔说真的有什么难的哈，但是很少。我们教他一些原则，我们只能告诉他或者启发他哈，你对于读书你不要觉得是一个苦差事，你觉得是苦差事被父母逼着读的，你读不了太好，而且读得很苦，这个学生过得真的很苦。我们就跟他讲，读书啊你要享受，你学习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事情哈。那这些怎么启发他好，让他们愿意自己就觉得说，哎，读书真的是蛮有意思的。那最重要当然就是他跟主之间要有一个好的关系， 那他也能够知道说，读书呢先要祷告。我跟他讲，你里面没有那个平静安稳哈，你读书很难进去。我想他们都承认啊，当你里面孩子的心有的时候他很难控制，对不对？他的思想常常是跑到外面去的，所以他可能坐在那里一个晚上，他什么也没读进去。他花时间，你逼着他，可是他读不进去。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当他可以学习操练亲近主，操练主的同在啊，这个呢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自己也不晓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教他，你可能也不晓得怎么教他，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己要追求。那你带着孩子呢，让他知道说，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先祷告，他里面要安静好，然后他里面愿意说，他们常常孩子们就是彼此代祷，为着功课哈，那不是说我要好成绩，然后好学校，我要找到好工作，而是说我们说祷告什么，叫你在功课上能够荣耀神。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祷告。在学业上，我们读得好，是为了叫神得多荣耀。那他们就彼此代祷，彼此勉励。那我刚刚讲的这位年轻的弟兄啊，看原本说三本都上不了的哈，他今年到我们那边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哈。如果你去看他世界的排名，是世界排名第十二名。我相信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想象说，什么叫做世界排名第十二名啊？你今天如果是看，你去查一下。很多有名的大学啦，那到底他世界排名多少，也许你会就会很更讶异说，哇，这个弟兄过去三本都上不了的，他怎么可能上了世界排名第十二名的这个学校呢？那另外一个弟兄，那他也是去那边读高中的，他还算是成绩还不错的，然后去申请大学，开始的时候一个学校也申请不到，那后来跟我们在一起大概也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哈，然后他也是被改变了，他也承认过去他里面有一个骄傲，他觉得说他好像比别人还不错嘛哈，他的成绩各方面都还不错，可是一个学校也没有办法进去。那今年他进到了世界排名第四的学校，更好的哈，伯克莱那个大学哈，其他的每一个都进到很好的大学，所以我想摸到一条路，一个原则跟弟兄姐妹交通。说实在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聪明才智，因为我们真的碰见也有就是本来是在放牛班的哈。他父母觉得说这个没希望了哈，这什么孩子放到放牛班去了？那后来，那现在呢？当他们自己愿意读的时候，现在都是拿 A 的学生，啊，这个是孩子们的改变，那很真实的，我们看见说他们愿意把主放在第一位，这些孩子聚会从来不落一个人。祷告会该来的就来哈，青年聚会该来的就来，我们就跟他讲，你无论功课怎么忙，对你是一个挑战，你愿不愿意把主放在第一位？你把主放在第一位，这是你整个我们的生命啊，主到底是不是居首位，对不对？父母常常会心疼孩子，啊，功课太忙了，啊，这个就别去了，那个别去了哈，但是呢，我觉得说我们知道一条蒙福的路，所以我们是这样教导他们。那我们家的小女儿那个时候，她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她在等公车啊，等那个学校的车子，我们就跟她讲，反正你要等的话你就读圣经嘛。那她也蛮乖的，她后来就开始读圣经。在那个之前哈，她的成绩也就是普普通通啊，不太懂得说什么读书啊什么哈， 然后呢，后来你就发现说，他读圣经，他读进去了，啊，主的话对他来讲是活的，不是一些道理，不是你逼着他读，所以这个是孩子们他们自己要遇见主，他们自己跟主有一个关系，哈、哦。你会后来看见说，他慢慢后来到了高中，那个课业是很重的哈，课业是很重的。那有的时候重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有点承受不了，他每一次他就会打开圣经，他就读主的话，主的话对他就是一个力量。那这个呢，不是我们也没办法教他的。我们需要为孩子祷告，那我们也渴望他们自己要遇见主。所以感谢主，因为我们那边的孩子呢，他们不只是读书哈，因为申请大学不是一次考试，他们要有很多在体育方面的，在服务人群方面的，有各样的经历，做领导方面的。所以你看见他除了功课很多以外，他需要参加像网球校队，他需要跆拳队那个道的那个队哈，然后他要有很多社区的服务，你看见还有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功课呢又是压力这么大，那孩子怎么来承受？感谢主，他没有一个聚会落掉过。我看他高中这些年哈，没有一个聚会因为功课他没有参加的。那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是全校第一名毕业，然后拿奖学金读大学，然后四年就把研究所也读完了哈。我讲这个不是有什么可夸的，我只是说我看见孩子们的那条学习上面哈，蒙恩的有一个路啊，那这是我们所经历到的，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也许每一个孩子的情形，我只能讲到是一个原则。那我们渴望他们遇见主，我们渴望他们认识主与他同在，不是一个好像做礼拜的基督徒，主是要进到他的生活中，主是要进到他的学习里面。在他读书的时候，他有没有办法认识到说主与他同在？那这个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个你经历到以后，他开始能够认识到说他里面是平静安稳的。那读书呢，这个太关键了。那他愿意大家祷告，是让他在学习上为了荣耀神。然后慢慢他里面对学习本身也有兴趣。那这几个点我想都不是单独分开的哈。你真的看见说在他们身上就是都是一样的。我讲的不是说少数一个例子，我现在看见是一个一个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哈，都挺一致的。那他们呢就成了一起好像同伴一样的。好，他们彼此带到，彼此能够勉励哈，然后好像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则的里面呢，那神就祝福他们。所以在很多时候，当孩子们如果是他软弱，或者是说他觉得功课太重啊，或者是怎么样哈，一面大家需要彼此勉励、安慰哈，然后扶持、帮忙，那这都有的。那我想这些榜样，是我们走过来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哈。那当然孩子们呢，他们的学业在很多的方面我们仰望在主的面前哈，因为孩子他属灵的对主的认识是最重要的。那等到他读大学还有很多的功课哈，那父母今天主把这个角色给我们，我们说感谢主，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那不晓得我刚刚交通的好弟兄姐妹有没有领受一个点，就是说什么时候得产业？现在，就在你 教导孩子的时候是你的产业的机会。所以求主改变我们一个观念，不是等到说何女士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这个产业到底意义是什么呢？其实感谢主，因为今天有很多的为难，有很不容易的过程，你要付很多的代价，那这是你的机会，我们来得着基督，只有基督它是我们的产业，这个产业是一直到永久的。那这些分享我们是彼此勉励哈，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没有一个孩子是完全的哈。那但是呢，每一个孩子都是主所赐给我们的，在神的家里面，神家的下一代啊，那么重要。我们也祷告主，让主日学的老师们，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是为着神的家要得着一个属灵的下一代，是要把属灵的生命，对属灵我们所认识的就传承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来得着成为神家的祝福。好，我就分享到这里。好。